七天的时候啊，
他这个修行人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就是啊，也善解义举，于地一心不惊动啊。到了阿弥陀佛呀，普闻啊，普闻众生啊，纯说甚深第一义啊，就是闻法哈、啊。还有佛菩萨的光明的事情，他到那来七天，应该也还是修持观的，还是修持观。但是那个他得的身体也不同了，那个地点那个地方也和我们这里不同。所以应该他的境界是进步，应该是进步了啊。进步到什么程度呢？应时机啊，多了三百三百的得不退转啊，就是这个经过七天这么多的时间呢，他就对这无上菩提得不退转，不会再退下来的，不会退转的。但是啊，这个得不退转这句话呢，应该怎么说呢？但是下边从下面那句话来看呢，应时机能飞至四方，立时诸佛与诸佛是修诸三昧，经一小节得无生法印、还要经过一小节才得无生法印呢。这可见前面那个得不退转还没得无生法印，没得无生法印啊。所以大乘佛法来说呢，得无生法印就是入了圣位，不是凡夫了。那个不退转呢，就在圣位之前，应该是南顶隐士第一这个阶段，应该在那个阶段哈、哦，在那个时候啊，应该是到了隐位，南顶隐这个隐是不退位的，这个不退的境界，应该是这么说哈、哦。得不退转啊、哦，对于无上菩提呀、啊，他虽然没有得圆满的证悟无上菩提啊，但是他不向后退了啊，这达到这么一个程度，这个是不容易啊。这个按我们凡夫，按我们这个顿真的人呢，学习佛法的次第呢，就是由凡而圣啊，在入圣位之前也是有啊。有外凡有内凡的差别、这个外凡是什么意思呢？外凡呢、啊、就是心由里外啊，我们这个心呢不在地义地那里，我们的心呢，我们是先进佛法的，我们也是佛教徒、我们不但受三个五戒，可能受了必修戒，也受了菩萨戒，也受了必修尼戒的，受了戒，但是心不在地狱地那里，在哪里呢？在舍生相位处这个地方，心就在这里活动，就是这叫做外凡。可是他有的时候按外凡的情形呢，应该还是欢喜学习佛法，但是心还是在世俗地的尘劳的境界上活动，不能在地狱地那里活动。这叫做外凡，这个凡夫啊，这个佛教徒啊，他心不与地义地相应啊，就是在尘劳的境界上活动。这个话呢，也就是很含蓄的说呀、啊，说我们这个外凡的这个境界了。实在明白一点说呢，就是不修止观。我们还是可，这个还是我感觉还没说明白。我刚才说我们还要愿意学习佛法，但是不修止观，不修止观呢，心里没有止也没有观，就在世俗地上活动，这是一种境界。如果说我们根本也不学习佛法，我们不学习佛法，法华经、华严经啊，大智度论、瑜伽师的论，那都是放在藏牛楼，藏牛楼那里给虫子吃，也不关我事啊！我干什么呢？我一天干什么呢？大概就是上个早晚殿吧，也可能早晚殿也不上。我们这个外凡的境界，这是一种境界，或者我们没有这样，我们还学习佛法，但是啊，也努力的学习。什么叫做界定位啊？ 啊，什么叫做十二缘起呀、啊？什么叫做六波罗蜜呀、啊？什么叫做三十七道品？也可以用学习，但是没有修，也没有修止观，那就是外凡。要是内凡呢？学习佛法以后，文字上能通达第一了，这时候也修止观。修止观有修有止，有个所缘境地，在那里明镜而住。在明镜而住这里又观这个观身不净，或者修不净观，或者是观受是故，观行无常，观法无我，或者是观地义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位佛教徒虽然他不是圣人呢，但是他有一点呢，弃舍了凡夫那种啊那种散乱的境界，弃舍了，他向第一地那里去了，那就是有，这就是不同的。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佛法上学习的呀、程度好一点呢，你能这样修止观呢，与地义相似地相应，这时候佛会给你个名字啊，给你个称号叫做难，温暖的难，给你个名字啊。这个难是什么呢？难是火的前相啊，这个我们烧这个烧柴时候起火了，在没有起火之前，先有个难，先有个热，热厉害了就起火了，就是这样意思。这就是我们初开始用功的时候，还没入圣道，但是有点难了，有一点难了，等到难的厉害了的时候就起火了，就是得了圣道了，是这么个意思哈。这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我们学习佛法的人的由凡而圣的这个次第。现在这里说是往生阿弥陀佛的人，大阿弥陀佛这个人是上品众生啊，他的境界呢是很那个、当然不如上品上生啊，但是这个境界也是很殊胜啊，就是经许在开啊，行者身着紫摩金彩，足下已有七宝莲华，佛具菩萨俱放光明，照行者身，目即开明，因前许息，普问众生，纯说甚深第一理。到那里呀、啊，就是学习佛法了啊。是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啊，就是这个境界。你想啊，尘劳的世界那个没有，都是学习佛法修修圣道的这个地方啊。那么纯说甚深第一地，地下金台礼佛合掌赞叹世尊，经于昔日应时具阿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不退转。就是应该到了南顶眼，到了这个程度了，得不退转。应时具能飞至四方，立誓诸佛啊。这个时候到了得不退转的时候呢，他就能有这个能力啊，既能飞至四方，就是有神足通了啊，有还是没得六尽通，没得漏尽通，应该有前五通，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神足通、虚命通也都有了啊，才能飞到十方立誓诸佛啊，就是从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，就是叫做经过啊，去奉侍诸佛啊。到了阿弥陀佛，本来是啊跟阿弥陀佛学习，但是也可以到他方世界去侍奉十方诸佛，跟十方诸佛学习，也是这样的。这个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成佛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，我们看也读华严经的时候，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读大般若经的时候，我们也发现一些事情。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，十方世界的菩萨也都来到这来听释迦牟尼佛说法，也是这样的啊。这从这里也看出来，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这些大菩萨也会到他方世界去听佛说法，也是应该这样。现在说阿弥陀佛也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这个这里面说这位菩萨是应时经于七日，应时具阿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不退转了，达到这么一个程度了，但是还没得无生法忍呢。他这个时候没得圣道，那当然更应该呀、啊、 学习佛法哈，到十方世界去立誓诸佛，当然也可以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拜释迦牟尼佛。这个小乘佛法来说呢，释迦牟尼佛是入涅槃了哈。在大乘佛法来说，释迦牟尼佛没有入涅槃，还在灵鹫山说法，还是在那里，所以也可以来这个娑婆世界来拜释迦牟尼佛哈，也可以到兜率天拜弥勒菩萨。十方世界的菩萨也都能拜，也可以看看这个上品众生，也看看他的父亲啊在哪里，也看看他的母亲，看看他的朋友，也都可以看看的，但是无可奈何。所以啊，应时即能，非至十方立誓诸佛，于诸佛说修诸三昧，他到了十方诸佛，不是像我们呢去旅游就看看就算了，不是的呀。他于诸佛说修诸三昧的，还做这个事情啊，还是佛法，他心里面没有离开佛法的，修了很多的三昧哈。这个人呢，也可能是啊得到舍戒啊，这就没有说，我们是推测之词哈。可能他还没有成就舍戒四禅哈，可能只是一个未到地定哈，但是也可能得了舍戒四禅哈。那么他这个时候啊，趁着神通啊，到这个十方世界来，那他就如果没得舍戒四禅，那他就这就是算是三昧了哈。舍戒四禅，无舍戒的四空定，乃除世间的五漏三昧，八万四千三昧，很多很多的三昧。于诸佛说修诸三昧，好，经一小节得无生法眼，哈，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呢，得无生法眼了，就是得了圣道，就是说由凡而圣了，哈，这样说呢，就是这个得不退转，应该是隐位难顶隐啊，由隐位呀、啊，到经过四第一，到了这个无生法眼这个地方。要经过一小节的时间，经过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个一小节这个事情啊，这个节翻到中国话是分别时节，或者是一秒钟哈，或者十分钟、一小时、二十四小时，是三十天、三十一天、一个月、十二个月是一年，这都叫做节啊。但是、啊、这里说一小节呢，不是这个节，应该是长节啊，时间是更长的，更长的呀、啊。这个究竟是几长呢？这个《大毗婆沙论》上解释这个节，他说呢，就是我们人间住的这个世界，就是我们现在住这个世界哈。现在我们是属于简洁啊，这个但是啊，我们这个世界出城的时候啊，就是可以居住人了的时候，就是初开始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当然就是从舍界天上人里来的，从舍界天上的人，他们呢、啊、弃舍了天地果报啊，来化生到我们人间来。初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这世界上的人都是化生的，无而忽有，是这样的出现的。当然呢、啊，舍界天上的人，都是有禅定的人，他们可能啊，也有可能也到我们这地方来走一走，那就是趁着他们有神通啊，来这走一走。走一走，那么他就回去了。好，要是这个舍戒天上的人寿命到了，生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的话，那他就不回去了。不过就但是那个人呢，身体那个时候是没有太阳的，也没有月亮这回事儿。那么那个时候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呢，身体有光明，不需要太阳月亮。自己的身体有光明，有光明的时候啊，这个那种人呢、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生活啊，那是大福德境界。那个时候的人呢、啊， 寿命多长不计其数，不知道寿命多长，是可也可以说是无量寿，那个时候的寿命是那样的。但是啊，从开始有过时的时候，逐渐的人就有了毛病啊，不是贪心就是嗔心。开始有毛病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那个人呢寿命就有数了，也是八万岁，就有数了啊。以前是无量寿的，那无量寿是经过多久不知道。从八万岁的时候我也开始减，一百年减一岁。我们现在呀，我们现在人的寿命恐怕满一百岁的也是有，但是少啊，多数是80岁、70岁啊，我就是这样子。但是这个是继续向下减，减到十岁的时候啊，就开始挣，开始一百年挣一岁，挣到八万岁，啊。但这个地方有些事情啊，这个世界出生的时候，可以住人的时候，可以居住了的时候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呢，就刚才说的，就开始减到十岁的时候，这时候就算一小节。等到由十岁向上增，一百年增一岁，增到八万岁。由八万岁一百年减一岁，又减到啊十岁，这一增一减算是一终结，也其实就是一小节啊。那么还是啊一增一减，一共有18个增减。前边只是减呢算一个节，还有18个增减，就18个节，就加起来19节。最后这个时候呢，就是由十岁呀向上增到超过八万岁以上。这最后的是个增节，最初是个减节，这是两个节，加上中间的18个节，就是20个节。这是在住，这叫住，成住坏空，这是住节。住节里面有20节，住以后就是坏，坏也要那么长的时间啊，成住坏空也是这么长的时间，空了以后啊。又成也是这么多的时间，就是成住坏空啊，又加起来叫做一大劫，这劫就是这样。现在这里说经一小劫得无生人，我推测这句话还是按照我们这个世界的时间说的，经一小劫啊，就是按这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，就是我们这里的时间经过一小劫得无生人，这个上品众生这个人呢，由前面那个不退转的隐位到了得无生化，也要经过一小节得无生人，他就证悟了第一地了。前面这个第一地，在第一地那个地方是无生无灭的，这是得无生人啊，得无生法人啊，就是一切的因缘生法都是不生不灭的啊，叫无生人啊。现前受记，现前受记就是啊，佛当他面为他受记作佛啊，你什么时候啊可以得无上菩提，广度众生，怎么怎么说这些事情啊，这叫做现前受记。也有不现前受记，就是不当你面呢给你受记，你不知道，给你受记了你还不知道，那叫做密记啊。现在经一小节得无生法人现前受记啊，是名上品众生者。这个上品众生的人就是这样子啊，他在修因的时候是这样境界，到了阿弥陀佛的时候是这样境界。我们能及格吧？上品下生者，以信因果不谤大圣，但发无上道心，以此功德回向，愿求生极乐国。上品一共是分成三品，上中两品我们简略地学习过了， 现在是上品下生者，求生阿弥陀佛果的人应该是很多的，其中按他的程度有时还是有差别的。这个上品下生是怎么样的情形呢？以信因果不谤大圣，在下边呢就是解释他的这个修因的程度。好，说这位人呢，他也是学习佛法的，学习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相信有因有果。好，我们昨天呢也解释过，好，有世间的因果，也有出世间的因果。世间的因果就是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。欲界里边有善因善果、恶因恶果，舍界、无舍界呢是属于善法的，是属于禅定的因果。虽然有这样的差别，同而言之都是生死凡夫的境界。出世间的圣道的因果啊，有声闻缘觉的因果，有菩萨佛的因果。现在这里说以信因果，应该是包括佛菩萨和阿罗汉三乘圣人的因果在内的。这样子呢，就是他学习了佛法，他对于佛法所赞叹的出世间的因果他也是相信的。不谤大乘，好，这句话我们昨天也是解释了。按道理说呢，就是学习过大乘佛法，不感觉满意，然后胡说八道的毁谤。要是对于佛法完全没有学习过，对于大乘佛法没有学习过而加以毁谤呢，这人就是愚痴了啊。好，现在这里这个上品下生的这位佛教徒呢，他相信大乘佛法，也相信小乘佛法。对于小乘这里不提啊，但是对于大乘也是相信的，所以他不毁谤。但发无上道心啊，前边的上品众生啊，他是啊是善解义取，于地义心不惊动啊。这位呀、这个上品下生的人呢，他没有提到这里，就是他对佛法用功修行的程度啊，就是这么多啊，没有这个于地义心不惊动这件事啊，就表示啊，他对于地义的还没能够学习的深刻，没能够深入地义地，也就是说他还没能够修止观啊。那么但发无大无上道心啊。他有什么功德呢？就是有相信因果的功德，他有建立无上道心的功德。这个无上道心，这个心呢，就是愿的意思，愿成就，希望成就无上道。无上道是什么呢？就是佛的无上菩提，佛所成就的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道。这个道这个字啊，是无障碍的意思啊，是道路啊，来往没有障碍，就可以称之为道。现在这里说道呢， 主要是说佛的智慧通达一切法无障碍，所以称之为道。这个通达这件事呢，应该说三种不同。一个是从文字上的学习呀，理解了那样的道理呀，它无障碍，所以称之为道。其次能这样用功修行，用功修行的时候就是从理解的境界先进了一大步，它也能够无障碍，再进一步就是得圣道了，成为呀、成为圣人的，入了圣位的这些菩萨的境界啊，那个无障碍的境界，不是就超越了文字上的通达，也超越了初开始修行的境界啊，那是更殊胜的。当然呢，还不能和佛来相比的。现在这里说的无上道，就是他能够啊，对于佛的无上道，他建立了希望成就的愿，就叫做发无上道心。这个发是建立的意思啊，建立什么愿呢？无上道，就是佛的无上菩提呀、啊，希望成就，希望成就佛的无上菩提。我们呢，我们世间上啊，我们一般人呢，也应该有这种啊大概的情形啊。我希望啊，我现在年纪很轻啊，我到学校读书，我将来做什么呢？我想要做大学教授啊，这也是一个愿啊。我想要做这个大学的校长啊，我想要做一个大富翁啊，或者我要做个工程师，就是各式各样的，也是有愿啊。有愿，然后你肯这样努力的去学习，最后成功了，也就能满你所愿了。我们佛法里边呢，也是一样的，在佛教徒在佛法里面的用功修行，也应该有愿。有愿总相的说呢，就是我们想要得圣道，就是我不愿意做生死凡夫了，我想要得圣道。圣道里边呢，有声闻道，有辟支佛道，有无上的佛道啊，有这三种不同。现在再说是但发无上道，就是超越了声闻辟支佛的境界，我想要成佛，那叫做无上道心啊，就是他建立了啊，希求无上菩提的愿，这样情形啊，建立了这样的愿呢，当然也应该做这件事，那就是啊，你对于这个地义地于地义心不惊动这件事，就是在地义地的这个地方要多用功啊。也应该修行六度万行普度众生这些事情，可是这里加个但字啊，就是只是发无上道心，他对于地狱心不惊动这件事啊还有所不足哦，所以他是中品上品下生，而不是上品中生了。这个于地狱心不惊动啊，是他对这个圣义地啊有深入的学习，他能够去观察去修行，而这个发无上道心的人没有说这件事呢，就是这个地方他有所不足，但是啊，他虽然对地狱心有所不足啊，他还是能够修行六波罗蜜的，就是没有那么深刻，没有通达地狱的那么样的深刻就是了啊。所以他也有愿，他也应该有行啊，而这个行就是稍微浅了一点啊。以此功德回向，愿求生极乐国啊，就是他有愿，
他也有行的，这个行呢就是不是那么深刻，所以就不提了啊。他就用这样的功德，在上面说呢，这个功德啊，这个功就是、啊、你的身口意努力地去成就这件善事，那就叫做功德啊。功德有世间的功德，有出世间的功德，这里应该是出世间的功德啊。回向愿求生极乐国，回向我们头一天解释了哈，就是回向啊，愿求生极乐国，希望一此功德，我将来能到阿弥陀佛国去。这个世间法呢，有的时候也不是说的那么明白，在佛法里面呢是非常的明白的啊，说。世间上佛法里面讲的世间出世间呢，都是由愿导行，由行得果，也就是由因而得果。你有这样的果报是有个原因的，不是无因缘就是有这个有这样的果报的。说这个人呢身体健康，那不是没有因缘的。说这个人常常的会有病痛，也是有因缘的。就是由因而有果的啊，是这样。说这个人呢，他能相信佛法，也是有因缘；说这个人不相信佛法，他也是有因缘的啊。说他以前不相信，现在又相信了；说现在相信了，又不相信了，都是有因缘的啊。现在我们要到阿弥陀佛国去，你也是要有个原因的啊。现在这里说这个人呢。相信因果，不忘大乘，能发无上道心，那么他就是有这样的功德，是回向愿求生极乐国。我说一个一个非常的浅薄的事情哈、啊，比如说是人呢，人都希望自己呀、啊，身体健康啊，相貌庄严一点。这也是也不能说是哈、啊、浅薄哈、啊，人都是欢喜这样子。还有这样子，按佛教徒来说呢，那是要有一个行动。你要有这样的行动，你要有这样的行为，你要有这样的功德加以回向呢，也就能满愿。我们怎么样才能满愿呢？我们买香，买这花来供佛。就会有这个作用，就会令你来生的果报啊美妙一点。这是一个因缘。其次呢，你用慈悲心呢去对待一切人，你的相貌也会庄严。如果你常发脾气啊，常愤怒面向一切人，那就有问题。所以别人呢来供养买香花来供佛，你破坏这件事，那你的相貌就会丑陋了。你常愤怒啊，那你的相貌很难是庄严的。就是有因才有果啊，没有因就没有果啊。这在佛法里面讲这些事情呢，使令我们啊初信佛法的人呢、啊。有一些道路啊，有些方法可以遵循。我想要怎么样啊，可以有办法完成这件事。如果不学习佛法，不讲究因果的话，你有什么办法满足你的愿望？我看不知道，这是不知道啊，不知道的。我想要做皇帝，在佛法上说都有方法。你想要富贵，他要有个因果的，也有办法。要是我为什么不富贵，我贫穷，贫穷也是有原因的。佛法就是相信因果啊，所以我们来到佛法里边呢，能开大智慧啊，能够这个道路四面八方都是通达无碍的。是说这个人呢，他发无上道心呢、啊，他能够啊。但发无上道心，一此功德， 回向愿求生极乐国啊，可以这样做啊。那么我们呢，大家来这里集会念佛，应该有同一的意愿啊，也是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。嗯，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啊，你要把你这个愿表示出来的，嗯，要表示出来，你不表示出来不行的。要是特别诚恳呢，你发愿求生阿弥陀佛，你特别诚恳，他就有力量。如果你不是那么诚恳的，那就没有力量。说我念佛呀，念的一心不乱的，念的心不颠倒，但是不愿求生阿弥陀佛，也不能到阿弥陀佛去。说我愿意到阿弥陀佛，但是我不愿意念佛，那就有问题。不过这上面呢，求生阿弥陀佛，我们从上品上生、上品中生，这是上品下生，看出来，能帮助我们呢往生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，不各式各样的，啊，是不一样的，啊，这，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啊。这个回向和愿求也有一点差别啊。回向就是我们做了功德了啊，以此功德愿生阿弥陀佛国。要不说这个回向，只说是愿求生极乐国呢，那就另一回事。就是我可能没有做什么功德啊，但是我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，那也可以这么说，也可以说愿生阿弥陀佛国的啊。彼行者命欲终时，阿弥陀佛即观世音定大势至，于诸眷属持金莲花。彼行者就是那个修行人啊。这个行者这个字，这个行啊，我们一般的行行，说这个人在走路叫做行啊，他从这里到那里去叫行啊。现在说这个行者主要是心行，是我们内心的活动啊。你内心呢去念阿弥陀佛，发无上道心啊，做种种功德，都是指心说的。嗯，当然有的时候这个行呢也关涉到身口啊，我们身体也有什么行动啊，我们那口这里呢也会有种种的语言啊，这两种行动啊是以心为根本。嗯，这个心想要这样做，这个身口啊听他的命令啊也就会表示出来这样的行动。所以这个身口不是根本，以心为根本。所以这个行比行者是心行说的啊，就是他能发无上道心，他能相信因果啊，他能够拜佛念佛，这都是心，是心的境界啊。说比行者命欲终时，说这个修行人呢，啊，他的生命啊就要结束了。啊，要结束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即观世音定大势至，于诸眷属持金莲花啊。这命运中的时候啊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啊，不管你年纪有几大，或是年纪啊很轻，都有命中的这回事。但是那些人命中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不来啊。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他们不来，只有这个人呢命运中的时候，我这个佛菩萨会来。可见佛菩萨知道啊，他在呀做种种功德啊，发愿发无上菩提愿，发愿求生阿弥陀佛国。我们在这里拜佛的时候，念佛的时候，发愿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看见阿弥陀佛，也没有看见观世音菩萨大势至，不是，我们只看见是一个像在那里啊。但是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阿弥陀佛看见你了啊， 阿弥陀佛是知道你发愿了，知道你的修行是什么程度，西方三圣完全知道的。我不能够按照我们肉眼的境界来决定这件事的，不能的。这个我们呢，我说的话可能我有过失哈。这个我们今天的佛教徒啊，多数都是念阿弥陀佛，多数是念阿弥陀佛的，不是少数。多数不修止观的，不修止也不修观，不修止观有什么？修止观有什么了不起吗？我不修止观有什么问题吗？有问题。就是你在这里念佛的时候，在发愿的时候，在拜佛的时候，你只能看见一个像，看见阿弥陀佛像啊，只是看见观世音菩萨像，大势至菩萨像，只是看见一个像啊，你不能看见阿弥陀佛来了啊，观世音菩萨大势不是来了，你不能看见，但是来了吗？来了，阿弥陀佛是来了的，观世音菩萨大势不是会来了的，但是我们看不见。要是修止观的时候不是的，你要修止观的时候当然也要达到一个程度，那就能看见阿弥陀佛来了，你能看见观世音菩萨大势不是来了，你能看见。观世音西方三圣可能没来，但是你要一念佛的时候希望和阿弥陀佛说话，阿弥陀佛就现前。所以修止观要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有这种事情，是有这种境界，但是你静坐的程度不够也不行啊。你静坐是静坐了啊，但是你呀、啊，心里面还有点散乱呐、啊，还有昏沉散乱，那当然是不及格是不行啊。要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，不是说临命终的时候才看见阿弥陀佛来的，就现在就看见阿弥陀佛，现在他随时可以到阿弥陀佛过去的。因为你要修止观达到一个程度的，是有这件事的，是有这件事的。但是我们今天呢，这些诸山长老啊，提倡念阿弥陀佛，就是嘴用嘴的念，但也是心念呢、啊，但是不修止观的。所以这个你也听得到这个程度，你听得在这个程度，那你想要现在见阿弥陀佛？除非有的是做梦的，梦见阿弥陀佛可以，但是做梦那件事还是靠不住的。所以要是我们呢、我们能够精进的呀、啊、学习净土法门呢、啊、这是不可思议的。净土法门的确是高深莫测，是不可思议的。这个禅宗的人呢，只是赞叹禅不得了，其实不是的，净土法门也一样是高深莫测的，也是特别殊胜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呀、啊，不能不承认自己呀、啊、业障深重啊，只会念阿弥陀佛名号啊，你不能够啊学习那个高深的净土法门，不能不学习。其实有一人学习，我不高兴，那好，你就不高兴了。就是这么回事啊。我们从这里呀、啊、我们应该知道佛法衰微。什么叫做佛法衰微？什么叫做佛法兴盛？你解释解释我听听。佛法衰微呀、啊、就是我们佛教徒程度低了啊。佛法兴盛就是佛教徒的程度高。我们今天的佛教徒啊，我还是要重复一句，我说话不好听啊。我们佛教徒啊，做这个法会做南华，都是用的执着心、虚妄分别心、有所得的心来做这件事的，都是用这样的心呢做功德的。你们能够啊，有这个，你像前面这句话啊。于地狱心不惊动，我们都没有这种境界，你没有这个境界，没有这个境界，你的程度就是很低的。当然这个不是用，我不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，表面上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。 但是佛菩萨知道，佛菩萨在我们用功修行啊，我们怎么样扎根善根，佛菩萨完全明了。大家在佛菩萨的心情里，佛的那个佛的心量要像大海那么大，像虚空那么样的广大无边呢，都原谅了啊。我们的程度很低，佛菩萨也原谅了，也都是这样子。啊，于诸眷属是心莲花啊，佛菩萨那个大智慧啊，知道我们呢娑婆世界的因缘结束了啊，阿弥陀佛往生阿弥陀佛我的因缘出现了啊，所以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当世智菩萨、于诸眷属就是清净大海众菩萨，是心莲花。化作五百化佛来迎谁，来欢迎这个人到阿弥陀佛过去，这也是很，的确是很敬重这位这个上品下生的人了。化作五百化佛来迎此人呢，五百化佛一时受手啊，来接引你啊。再然发指，如今清净发无上道心了。还赞叹吧，赞叹这个行者，你是法子啊，法王之子啊，如今清净发无上道心呐、啊。